弟兄姊妹平安，很高兴在祷告会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。最近呢，我就接到一些会友的一些咨询的电话，有的会友说：“哎呀，牧师啊，我的灵里面觉得好干渴啊，我每次来教会都吃不饱啊。”还有的会友说呢：“牧师啊，我为什么总遇到相同的问题呢？”我一听到这句话，有人跟我讲这样的话，我就很生气啊。我也知道生气不好，那之后呢，又觉得很后悔，可是下次呢，照样生气啊。为什么总是这样子呢？那我们今天来看一段经文呢，在希伯来书的5章12节到14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看你们学习的功夫，本应当做师傅，谁知还得有人降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，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。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悉仁义的道理，因为他是婴孩，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，他们的心窍现习的通达，就能分辨好歹了。那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，基督徒啊，如果他一直只是吃奶的话呢，他是长不大的，他的心灵不会满足，他也没有办法明白比较深的道理，而且呢也不会分辨。那希伯来书的作者他把这段经文写给我们呢，他不是要责备我们，他是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啊，基督徒你必须操练神的话语，从吃奶的长大变成吃干粮的，然后呢能够更多的明白，能够去分辨，而可以去应对世上的很多的挑战。所以基督徒要长大才能明白熟练的道理，可能这个熟练的道理呢，在你来看并不有那么没有那么的重要哈，可是当你遇到事情的时候，当你遇到选择困难的时候，神的话语那些熟练的仁义的道理就会出来了。我们一起来思考几个原则啊，思考几个问题。那第一呢，在12节，作者说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应该做师傅，很明显他们是已经信主一段时间的基督徒了，不是刚刚信主的。因为刚刚信主的人呢，就像婴孩一样，他喜欢爱慕那个灵奶，那个属灵的奶，就好像新生的婴儿一样，就喜欢喝奶一样。但是慢慢慢慢你会长大的，你喝奶你会长大的，但是如果你总喝奶呢，那会怎么样呢？这就是作者要告诉我们的事情啊！你们已经喝过奶了，经过很长的时间了，那3岁、5岁、10岁、12岁都可以带小孩子了，可是呢，他们却还是想喝奶，还是要去听这个神圣言小学的开端，这到底在说什么呢？开端呢？在希伯来六书第一章，希伯来六章的第一节啊，他说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，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，不用再立根基了，就如那些懊悔死刑、信靠神、各样的洗礼、按手之礼、死人复活以及永远审判等教训。你听到这些的内容，你是不是觉得好熟悉啊？我刚开始信主的时候，我就知道了，原来有上帝，原来我是罪人呐，我就很后悔，不认识上帝。那之后呢，就要来学习信靠神，然后呢，我接受洗礼了，我重生得救了，甚至我还参加教会的服事了，我还成为小组长了，等等。我也知道将来我们都要复活，都要在审判的台前，在基督面前来交账等等。这些 通通都是基督道理的开端，这就是开端了。我想成为基督徒，我们每一个人都经过这样的学习，都听过了，都知道。但是很长的时候我们就停留在这个地步了，停留在这个地步，神很爱我，我要学习依靠神啊，主啊，我又失败了，我又做错事情了，我又学习依靠神啊。你每次失败的时候，你每次觉得后悔的时候，来到主的面前，主啊，我要来依靠你。意思就是说，你以前从来没依靠他，你不断的跟主说，主啊，我要来学习依靠你，就说明你还在这个开端的里面，你还在喝奶的状态，可是你已经长大了，你的营养跟不上了。所以基督徒你必须长大，弟兄姊妹啊，我们必须要离开这个道理的开端。不仅是离开这个开端呢，我们要去给人家讲这个开端了。你在小组里聚会里有没有碰到新朋友啊？他会问你说，哎，请问你们教会聚会啊，真的是弟兄姊妹都很有爱心的，我知道，但是你们相信的是哪一位神呢？这位神是怎样的神呢？你都会给他讲，对不对？你都给他讲的，说明我们已经长大了。那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好像还像吃奶的一样呢？婴儿期过了以后，如果你只是每个主日到教会听牧师讲道的话呢，你一周就吃一次奶，而且还要牧师喂给你。如果你只是每周参加小组的聚会呢，听别人的分享的话呢，你也是组长来喂给你。这样天长日久呢，你会发现你会出问题了。为什么？瘦弱不健康，所以你必须自己吃，天天吃。如果你不吃，永远长不大，永远不会满足。一个属灵生命的开始啊，他一开始一定会喝奶的，他会吸收很多营养，之后他就要吃干粮了。如果不吃的话呢，他就会把自己放在一个属灵的危险的当中，不知道了。我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三个危险呢。第一，他没有抵抗力和分辨力。为什么我总生气呢？为什么我总吵架呢？我每次都想说，下次我再也不会因为这件事情，因为这个人，我生气。结果还是生气，没有抵抗力。经过好多次的反复以后呢，也不知道为什么。其实很简单，身体不健康的人容易生病，对不对？一换季的时候容易感冒了，身体一劳累的时候啊就发烧了，出去如果工作的累了，出去玩的玩累了，回来以后呢又觉得啊身体跟不上了，因为平时营养跟不上，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了。所以灵命不健康就没有抵抗力啊，就这么简单。但灵命是从哪里来的呢？从神的话语来的。你说我听到牧师跟我讲了，我听到小组长分享了，我听到组员跟我分享了，还有区牧，他们都给我很好的教导，我还去上主日学呢，我很有得着的。但是你都在吃奶呀，你全部都在吃奶。牧师必须讲真话，你在吃奶。这是第一点。第二呢，第二个危险啊，你遇到生命的难题的时候呢，就像小孩子一样了，喜欢发脾气哭闹，完全没有保罗所讲的在百般试炼中有大喜乐，是在偶尔的试炼中毫无喜乐。为什么呢？没有吃干粮，光听光喝奶，没有吃干粮。这是第二个危险。第三个危险，你很难站起来，别人扶你的话呢，你也不肯。为什么？我很生气，都是他不好，都是这个不好，都是牧师不好，甚至都是神不好，神你故意苦待我啊！埋怨不起来，这些都是小孩子的现象。我们只有在小孩子婴儿期儿童期的时候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。所以你必须长大，如果你不长大的话永远都是这样子。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避免这个现象呢？如何才能长大？要吃干粮，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，他的心窍练得通达，才能分辨好歹了。基督徒要长大，让里面的生命可以显现出来的时候，你就必须每天去吃神的话，而且呢，听到神讲什么，你就去照做了。你这样才会在生命当中慢慢的操练自己的这个吃粮的这个功能啊。为什么这样讲呢？因为一个吃奶的婴孩啊，他一开始吃干粮的时候不好咬的，咬了以后觉得什么味道啊，好硬啊，咬不动，而且这个味道呢可能还不如奶呢，所以一开始是肯定不适应的。可是时间久了以后呢，你发现你的牙齿啊就开始变得坚硬了，坚固了，而且你慢慢的从其他不同的食物当中开始品出那个味道了，是多种多样的，不像吃奶那么单一。那个时候你就会明白吃干粮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了。你有没有看到在小组聚会的时候听到其他的弟兄姊妹分享，哇，分享的真好，这段经文我也在读啊，怎么就没有他那样的体验呢？怎么就没有他那样的感受呢？在听组长讲啊，在听牧师讲啊，在跟别人学习的时候，你总发现怎么他们讲的都那么好啊，就是讲因为他们吃干粮，他们每天吃，他们品出味道来了。只有你自己真的吃出这个味道的时候，你给别人讲的时候才传神呢，才能打动人家，而且呢你自己心里面也充满了神的话语的喜乐啊，就是这样的一件事情。你知道中国的料理啊这么的丰富多彩啊，就跟圣经神话语的丰富非常的像啊，用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哈。你读创世纪觉得哇好厉害啊，上帝创造一切啊。你再读出埃及记呢觉得啊就有点读不下去了。你再读民数记呢，天哪，再读立位记呢，哇读不下去了啊。为什么呢？就好像不同的料理一样，不同风格的料理一样，有北京的料理，有四川的料理，有广东的料理，味道都不一样。但是你怎么才能适应呢？你就要不断的去吃，你不要去不断的去吃，你才会体到各个不同的菜系里面有这个丰富的料理的文化。你体会不出那个文化，说明你吃的还不够多了，还不够习惯了。所以在希伯来书的六章第三节啊，他告诉我们说，我们离开这个基督到底的开端了，神若许我们，我们必如此行。意思是说你只要去这样做的话，你一定能品出来的，你一定做得到了，因为神已经应许给我们了。那讲了这么多，那我就要问大家一个很实际的例子了，请问现在最流行的话题是什么？当然有很多了，现在关于教会的最流行的话题是什么你们知不知道？因为最近很多人问我问题啊，他问我很多问题，他说牧师现在发生了这样的现象了，又发生了那样的现象了啊，请问圣经怎么看这个问题啊？他们就来问我。你们可以猜一猜，知道的话打在聊天室里面，看你们对现在的这个流行话题敏不敏感啊。现在最流行的话题呢，就是在说以后讲道的时候还需不需要牧师了，祷告会的时候还需不需要站在这里跟你们讲了，还有我遇到了圣经难题人生问题，我还需不需要读圣经，需不需要问牧师了。你们知道我在说什么了吧？那以前的那个 AI 虚拟技术呢一直在做啊，好像在视觉上没有达到那么好的效果，但是里面一个最核心的东西已经出来了，就是人工智能了。最近很多人就用那个 ChatGPT 来找很多东西嘛，不仅可以帮助工作，很多人在问 ChatGPT 啊圣经的问题，你知道吗？他们找了很多，有一次还拿来给我看， 比如说他们就问啊，请问启示录在讲什么内容？哎，他们就有答案就出来了啊，丢给我看了，我也看了一下，哎，不错，我看了以后吓了一跳，哎，回答的还蛮中肯的，很客观的，而且比较正确呢。你知道启示录是有非常多神学观点的，那启示录有上千种解法的啊，他把那边主要的那个概念呢都写出来了。而且还告诉我们说有不同的流派啊，应当注意哪几点。哇，我一看作为一个学习的辅助资料挺好的，于是呢我就忍不住又问了他一下，请问基督什么时候再来啊？他怎么说？我是人工智能。他说我是人工智能，不回答信仰的问题。哎，很聪明啊，很聪明，他不知道哈，不知道哈，挺好的。所以如果将来有一天站在这里的不是郑牧师，也不是刚才的邵牧师，而是另外代替的一个跟我们长得一模一样的，如果真达到那个技术的时候，你会听吗？他像百科全书一样，你问他什么他都告诉你，你是不是会觉得少了什么？你会不会觉得少了什么？如果真有那一天到的时候，我想那一天可能会很快了，很快了啊。真的有那天到的时候，他讲话给你听的时候，他讲的内容可能是圣经里讲的，甚至分析的还很准确，因为他的资料很够了。但是你和他之间少了一个生命的互动，因为他没有生命，他没有办法引导你，他没有办法体会你的软弱，而且他没有办法给你做示范啊，这是现在最流行的话题了。那为什么上帝告诉我们说，我们现在虽然有很多的方便的东西啊，你知道以前读圣经很不方便的，以前第一是没有纸板的圣经，人家也不给你读，而且还读不懂。宗教改革之后，有很多不同的语言被翻译出来，还有很多不同的版本，非常的多。你知道翻译的版本最多的那个语种是哪一种吗？就是我们平时要使用的主要的语言哈，是英文啊。在美国主要使用的语言是英文哈，有500多种翻译版本呢，非常的多啊。但是世界上还有很多国家还没有翻译出来呢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这些都是神的话。方便了以后会出现什么现象？我们懒得看了，选择性太多了，不知道看哪个好。现在的短视频也很多，大家是不是常常看呢？对，好像你吸收了很多的知识，不是吗？你在很短的时间你吸收了很多很多的知识，然后你不知道哪个是真的。至少今天我们现在在网络上这个祷告会啊，其实也是一个虚拟性的祷告会啊。那我们这些人都是真的啊，你不要怀疑啊。但有一天真的不是真的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你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而且你看到那个 ChatGPT 回答的内容啊，有可能你觉得很好你就拿来用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没有分辨力，你没有分辨力啊。人工智能永远不可能取代人啊，虽然人是不完美的，但是神用不完美的人做那个完美的事情，是不是很奇妙？但是人用人工智能做什么呢？做偷懒的事情，我懒得看，最好每天时间一到以后按一下，他不给我听啊，都做得到了，但结果导致你现在不太愿意好好的去读圣经，偶尔读一下，哎，请问答案是什么？答案是什么呀？老师，你告诉我答案呢？哎，如果你只知道一个答案的话，你就糟了，你必须知道这个答案从哪里来的，为什么上帝这样说，这样你才有分辨力。我希望有一天，假如真有，我希望有一天祷告会可以做一个 testing， 真的用一个虚拟的人在这边跟大家讲，讲完了以后呢，你们听一听，里面是真人讲的，还是人工智能讲的？如果到那个时候你们听得出来的话，哎，恭喜你，你们的心窍练得通达，能够分辨好歹了。所以，亲爱的弟兄姊妹啊，方便、容易、快捷、 不等于真实。上帝要我们真真实实的认识他，而且你必须寻求，因为上帝说了，神若许我们，我们必如此行。耶稣说，寻求的必寻见。希望从现在开始，不管世界上有什么样的话题啊，来干扰你的眼神啊，你一定要回到神的话语当中。你必须长大，你必须长大，你也必须有抵抗力，因为你要学习，你也必须要得到保罗在百般试炼中的那个大喜乐。阿们，愿上帝祝福大家。